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倾听彼此对爱的心声，
找出活在爱中的秘诀。
大家好，我是李舒雅。
大家好，我是张小杰。
那今天呢，我们会跟您谈一谈如何走出原生家庭的阴霾，来进入到我们
恋
爱
季
节。小杰你好。
舒雅你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在之前两个节目当中呢，跟您谈的是一些比较表层的习惯跟差异，是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把原生家庭所看到的一些现象和习惯内化到自己的人格里面。那现在呢，我们要跟您探讨的是一些现象，是关于夫妻之间最深的冲突。
是的，以深度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小时候经历过一些非常强烈的感觉，通常对于我们的生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哦。而这些潜意识中形成的隐形内在誓言，常会在当事人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上有极大的影响哦。
没错，那刚才呢，我们跟您谈到的内在誓言，它非常深远地影响了人际关系。就比如说，有一位女生，她长得很漂亮，人缘呢也非常的好，事情也做得很有条理，但是呢，她恋爱的对象都是标准和条件比她差非常多的。那原来她的父母在她年幼的时候就离婚了，母亲由于要工作，经常的不在家。
而有一天放学回家时呢，他发现家里漆黑一片，也没有任何的食物。当时的那个感觉对他来讲太深刻，太痛苦了。所以呢，当下他不自觉地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绝对不要被人抛弃，我也绝对不要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于是他交男友时，都是条件、标准比他差很多的，因为呢，这些人不会离弃他。怕被抛弃就是他的内在誓言。
没错，那即使呢来自同一个家庭、同一个环境，每个人的内在誓言可能都不一样，他所发展出来的行为也没有所谓的好与不好。那个行为也许在人生当中某个阶段保护了您，对您有帮助，但是环境改变的时候，过去的行为在新的环境当中反倒成为了阻碍。
所以当夫妻两人的内在誓言恰好相反时呢，可能会造成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我们称之为环环相扣的心理情结。夫妻关系很像两个恋人要在一个完全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跳一支很难跳的探戈舞。若要共谱一支最美的人生之舞呢，必须先了解彼此的原生家庭，把潜意识中的灯点亮，了解自己的潜意识的想法，并进入意识做主，有意识地决定彼此的互动方式，两人一起努力形成良性循环。
那么透过自我了解，会发现常常我们从小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些需求，在进入亲密关系以后会加倍的讨回。但是当我们肯学习，看清楚对方的五步，知道对方过去的原生家庭里最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是什么，知道彼此的情绪按钮在哪里，彼此沟通学习，并且从自己开始做起，在亲密关系当中往往可以产生最棒的医治。
所以一旦可以医治自己的时候呢，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里，在过去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心理中呢，得到完全的释放。
是的。
什么样的爱？ 当我还在最终沉沦，你在十架上牺牲，我永远不能明白那是一种什么
点滴在心头。男人基本上需要信任、接受、感激的爱，女人基本上需要体贴、了解、尊重的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跟你谈到，一旦可以医治自己时，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里，在过去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心理中呢，得到释放。下面我们举个例子，晴晴呢，小时候是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爷爷格外宠爱她，她对爷爷也有特殊的情感。但是后来晴晴回到父母身边，搬到国外去的时候，他和爷爷就很少再见面了。
那他从小呢就暗自决定，长大以后一定要陪伴爷爷直到他去世，这样呢来报答他的养育之恩。之后晴晴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办法信守誓言，爷爷去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陪伴在身边，这也成了他心中的隐痛，使他心怀愧疚，间接的呢对父母也有莫名的责怪，亲子关系就不再那么亲密了。
之后在一次淫秽的角色扮演中，晴晴对着扮演爷爷的伙伴说出了心中深藏的话，他说，
爷爷你知道吗，如果没有你的善良和慈爱，我现在不可能活着，因为我小的时候得了重病，大家都觉得这个孩子可能养不活了，但是你却不放弃我，细心地照顾我，把我养大。
晴晴勉强说完爷爷的第一个优点时，就哽咽说不下去了。扮演爷爷的伙伴呢，眼圈泛红，紧紧握住晴晴的手，鼓励她说下去。所以晴晴就接着说，
爷爷，虽然家人觉得你很懦弱，但我觉得你很坚强，因为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你能活下来并且给我爱。爷爷，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文儒雅的男人，你是最有才华的人。
这样的对话之后呢，晴晴的心里突然有种释放的感觉，觉得心中似乎有一块沉重的石头终于放下了，感到特别的轻松和愉快。
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内在誓言，还有一个令人非常费解又常见的现象，我们称之为强迫性重复。
人们会不由自主地与某些特定的人产生爱或恨的关系，潜意识里透过与对方快乐或痛苦的深度情绪互动过程中，得到第二次机会医治过去的心理创伤，弥补以往的遗憾，满足小时候对自己非常重要却无法得到的一些心理需求。
那就临床经验来看，一个人在原生家庭里受的伤，必须先和他的原生家庭分离，在外面了解了自己的伤，得到更多的爱，让自己变得更健康以后，才能够再次回到原生家庭中解决过去的那些问题。
是的，所以呢，我们要探索自己从小没有被满足的心理需求和一些从小有的负面情绪。另外呢，我们还要看自己在哪一方面情绪起伏会特别的大。
没错，那我们没有办法不让别人触碰自己的心理情结和心理按钮，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学习为自己的情绪、心理情结或者心理按钮来负责。因为您没有办法让世界上的风不吹，但是您可以调整风帆，让您的船到达目的地。这也就是我们要为自己的成长负责，不要去怪罪别人，不要用原生家庭作为借口，因为幸福快乐是操之在自己的手中。
是啊，那在过去原生家庭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你不需要负责。然而呢，从今天开始，你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要自己负责。请记得，你现在就是你子女的原生家庭，你在重新创造一个文化。过去不对的事情呢，不要持续下去。过去好的祝福，却要全力的把它传承下去，让家庭发挥功能，成为每个人人生的祝福。
是的。那讨论了原生家庭对人格以及亲密关系的影响之后呢，我们要如何处理从原生家庭而来的这些心理情绪，怎样才能够被医治呢？不论男女老幼，每一个人一生中所追求的不外乎是幸福、快乐、有意义的人生。
如果要拥有幸福人生、事业成功，每个人都需要发展两种生命技能，一种是专业技能，另外一种呢是情感智慧。
那我们都知道，要想当工程师，就需要接受工程训练，也就是学习奉献社会，并且借以谋生的专业技能。这种专业技能是简称为 IQ 的范畴。 另外一种呢，就是情感智慧，也就是 EQ。
情感智慧呢，是一种可以了解自己内在的情绪感受，能够疏导和掌控自己内在情感状态的能力，同时呢，也可以正确的解读别人心中的想法和感受，帮助别人去调整他内在情感世界的能力哦。
是，那人生最困难的事啊，就是了解自己和了解别人，尤其是当我们以为了解别人的时候，常常来自于自己的心理投射。比如说自己的心理不安全的时候，就会觉得别人故意用某句话来伤害我。
没错，因为呢，我们有很多情感上的需求与心理上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会经常发生误解。
是啊。
需要灿烂的色彩，冷漠生命却温暖关怀，颤抖的双手等待扶持的力量，迷失的心在寻找方向，人来人往，有谁能停下来，真心付出舍己的爱。耶稣，请你来安慰受伤心灵，是沉睡的时代再次苏醒，我求你软化我心，跟随你的旨意，安静聆听你的声音，看见人的需要，日夜守望祈祷，带人重妙恩典，我是你的器皿，为你做光做眼，世人得着你爱的拥抱。人来人往，有谁能停下来？真心付出舍己的爱，耶稣，请你来安慰受伤心灵，是沉睡的时代再次苏醒。专注于你，就看
English for love, love for English.
让我们一起学说爱。
God never promises to remove us from our struggles. He does promise, however, to change the way we look at them.
神未曾应许从艰难的挣扎中解脱我们，但应许了改变我们对挣扎的看法。
恋爱季节，天天陪伴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感情智慧啊，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解读自己和别人的情绪，正确的了解别人，虚心去探索别人跟自己的内在经验世界，才能够减少心理投射，避免误解和冲突。
是的，想要疏导自己和别人的情绪呢，必须深入的了解自己的内在情感世界。情绪不可以被压抑，而应该被了解、标明和疏导。
那人的情感包含许多的资讯，非常的复杂。我们常常说，情感是一个人的 DNA。当我们刻意压制自己的情绪，这些情绪呢，很可能会在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以您最意想不到的强度爆发出来。
如果我们无法用语言标明情绪，就会很难了解自己内在的情感世界，也不容易和别人产生心连心的情感交流。
那过去所受到的心灵创伤，很容易在进入爱情和亲子关系的时候被激发出来。一个情商高的人，懂得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只要愿意，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的。因为要是我们不配合，没有人可以让我们生气。
另外呢， EQ 高的人懂得，别人只能按我们的情绪按钮，但是我们要为自己的心理程式负责，我们可以选择改变按钮或不让按钮生效。
每个人都会有独特的一些心理按钮，也就是我们心理上特别不安全的区域。重要的是改变自己内在的心理程式，而不是叫别人不要按我们的按钮。
没错，要别人不按按钮，等于是把太多的权力交给别人。当你改变思想跟内在的心理程式时，别人再按同样的按钮，你也不会再产生冲动的情绪反应而受制于人哦。
没错，那行为可以有好坏之分，思想也可以有是非之别，但是每个人的感觉反应本身并没有对错。用是非或者道德论断去否定别人的感觉，会造成心理距离，破坏最值得珍惜的亲密感。
所以呢，我们要先解决心情，才能够有效地去解决事情。很多的冲突都是观点跟角度的问题。
愿意自我成长的人，应该学习设身处地地去了解别人的各种心理感受。EQ 变高，就越能够调理自己的情绪，增大自己心里的容量，去接纳别人负面的情绪。因为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
但是呢，要分辨思想跟感受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哦，因为两个中文名词很容易混淆。每次有什么感受时，要先分清楚到底是思想还是感觉，到底是我真的这么想，还是因为我按到了心理按钮而产生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人际关系，特别是亲密关系这么复杂的原因了。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月珠她结婚多年，由于先生在外地工作，以至于夫妻长期分隔两地，聚少离多，使得月珠容易担忧，而且呢缺乏安全感。加上两个人在教育孩子方面的观念和方式也都很不同，很难与先生沟通。他一直都期待先生能够回来工作，先生却不以为然。
在心痛失望之余，月珠呢，他领悟到自己不应该将生命浪费在担心等待先生回来上，而应该自我学习，让自己生活更充实。
透过学习，月珠在面对夫妻两人之间的差异以及压力带来的冲突的时候，开始使用暂停的秘诀，接纳先生发脾气的当下，等先生放下自我防卫，气消了再跟他谈，借力使力，进行有效的沟通。
为了能让自己保持健康的 EQ， 月珠会写 EQ 笔记，标明被激发的情绪，然后再省察被引发的情绪背后的思维，探索自己的心理需求，借由自己的改变让他人满足自己的需求，进而重建好的关系。
那么透过自己这样的努力，先生也慢慢的在互动当中有了回应，两个人之间远距离的问题也透过协调以及简讯 email 保持良好的沟通，
两人的关系不再像过去一样战火绵延。先生虽然人在外地工作，月珠却还是感觉到幸福，并愿意主动的想要为先生做些什么。
那由于先生是独子，对婆婆非常的孝顺，所以她愿意为了先生照顾她的婆婆。如果是先生要求她这么做，她一定会有压力，但是她心甘情愿地去做，所以月珠就把婆婆当妈妈一样照顾，两人关系就像母女一样。
那么透过对自己情绪的了解，改变心理按钮，就会减少冲突，让自己面对问题的观点角度不同，借着用语言标明情绪的练习，可以扩大自己对别人的接纳，进而学习设身处地的去了解别人的各种感受，提高情绪智商。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要暂时跟您停到这儿。最近我们为您进行的依然是倾听彼此对爱的心声，
找出活在爱中的秘诀。
李舒雅，
杨小杰，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